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3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有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聘请新律师上诉挑战封口费案判决。川扩大瓜塔拿摩湾拘留所30,000名非法移民将被关押。美国防长海格塞斯推动军队改革，强调择优和战斗力。美日领袖峰会石破茂2月7日将在华府会晤 Donald Trump。川政府考虑进一步限制 NVIDIA 对华芯片销售。小肯尼迪出席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就纽约封口费案提出上诉，聘请知名律师事务所克伦威尔代表他辩护。这间律师事务所联合主席吉夫拉表示，曼哈顿地区检察官滥用刑罚，针对 Trump 的定罪树立了危险先例，希望上诉能够撤销判决。去年5月，纽约12名陪审员裁定 Trump 34项罪名成立，令到他成为首位被判有罪的美国总统。最终，法官梅尔昌判 Trump 无条件释放，未处以罚款、缓刑或监禁。Trump 在社交媒体上强调案件是政治迫害和司法武器化。目前 Trump 3名前律师已经进入司法部任职，因此他的法律团队亦都相应出现变动。Trump 总统星期三宣布计划扩建关塔拿摩湾海军基地的拘留设施，最多可以关押30,000名非法移民。他表示，这些人是最恶劣的犯罪分子，一旦被送往关塔拿摩湾，将难以返回美国。Trump 签署莱肯莱利法案，这个法案以乔治亚州一名被非法移民杀害的女大学生命名，规定涉及偷窃和暴力犯罪的非法移民在定罪前需要被拘留，并可能面临遣返。他强调，部分非法移民的母国拒绝接收遣返者，因此美国需要另寻方案。关塔拿摩湾监狱原来是美军战俘拘留中心，因关押恐怖嫌疑人而闻名。Trump 政府认为那里适合作为非法移民的拘留地点。国土安全部长洛姆表示，当局正在评估这个计划的可行性。不过，根据现行法律，如果无法遣返，政府不得无限期地拘留移民。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星期三发布备忘录，宣布将重塑美军战斗力，取消晋升中对种族和性别的考虑，并成立特别工作组推动择优政策。海格塞斯备忘录中强调，军队的首要使命是赢得战争，应奖励基于能力和表现的个人成就。他指示五角大楼在晋升和指挥任命时候不再考虑种族、性别或族裔，但对特殊任务可以例外。此外，国防部将全面废除多元平等和包容等 DEI 政策，禁止基于配额的雇佣和晋升制度，并停止军事教育中有关批判性种族理论 和性别意识形态的课程。这项改革和川普总统近期签署的军事行政命令一致，包括开发美国版铁穹导弹防御系统，禁止跨性别者公开参军，以及恢复因拒绝接种新冠疫苗被遣返的军人职务。海格再次表示，这些措施将确保美军成为全球最强战斗部队。据日媒星期三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和美国总统川普的会晤已经进入最终协调阶段，预计将在2月7号在华盛顿举行，双方将重点讨论安全保障和经济合作，并加强日美同盟关系。石破茂希望透过这次会谈和川普建立私人信任，来巩固两国在自由且开放的印太地区中的领导地位。鉴于中共在南海和东海的军事活动加剧，日本将表明和美国共同承担区域安全责任。此外，石破茂亦都计划向川普讲明日本在美国投资及国防预算增加的情况，来回应美方期待。不过，日本外务省还未正式确认会谈细节，双方仍在最终协调当中。美国媒体星期三指出，川普政府正讨论加强对 NVIDIA 芯片对华出口的限制，可能将 H20 芯片纳入管制范围，但是相关政策仍然在初步研究阶段。知情人士透露，商务部长提名人卢特尼克在听证会上强调，将严格控制芯片出口，以防中共发展人工智能和军事技术。 NVIDIA 表示将与政府合作应对新规定。此外，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近期发布新模型，声称性能超越美国开源言语模型，并不受美国高端芯片制裁影响。这个消息引发市场震荡，导致 NVIDIA 市值蒸发近6000亿美元。微软和 OpenAI 正调查 DeepSeek 是否非法获取美国技术数据。白宫已经表示将深入调查这件事。川普政府是否扩大对华芯片限制，仍有待进一步抉择。川普总统提名的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小肯尼迪星期三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参加提名听证会，他回答了有关疫苗、食品安全、医疗保险及堕胎等问题。听证会现场争论激烈，小肯尼迪强调他并非反对疫苗，而是支持更严格的研究和安全测试，并指出自己的小孩子亦都接种了疫苗。他的食品安全立场真是获得两党支持，承诺严格审查食品添加剂，并减少政府和食品产业的利益冲突。在堕胎议题上，他支持医生有权基于宗教或道德信仰拒绝执行堕胎手术，并表示堕胎问题应该由各州决定。他将在星期四参加第二场听证会，参议院最终将投票决定是否批准他的任命。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首都华盛顿市区的农纳列根华盛顿国际机场，美东时间29号晚间9点左右发生坠机意外，一架载有64人的美国航空公司 PSA Airline 的喷射机和载有3个人的美军黑鹰直升机相撞之后，坠落在机场旁边的波多马克河。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 CBS News 报道了至少有18具遗体被找到。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表示，陆军和国防部已经针对这宗事件 立即启动调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美国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将领导调查工作。川总统已经听取了有关坠机事件的简报，他一份声明中说，感谢我们的急救人员所做的出色工作，我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将在有更多细节时候发布更新。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星期三签署行政命令，限制19岁以下的儿童及青少年取得性别转换的医疗证书。这个命令指出，当今美国的政策是不资助、不赞助、不推广、不协助、不支持将孩童从某个性别变成另一性别的所谓转换。这个包含青春期阻断剂、荷尔蒙疗法及变性手术。Trump 的行政命令同时指出，政府现在将严格执行所有禁止或限制这些有害而且改变人生的程序的法律。一个星期之前的1月20号， Trump 就在就职演说中提到，他的政府将只承认男女两种性别。Trump 星期三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来打击反犹太主义，并承诺将对反犹太的外国大学生及其他人士驱逐出境或禁止入境。Trump 在新命令中指出，他将延续第13899号行政命令，确保美国犹太人能够获得其他所有美国人一样的民权法保护，特别是在学校和大学校园中学生面临反犹太的骚扰。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月29号通过社交平台表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当日接回了一份暂停联邦政府拨款和贷款发放的备忘录。莱维特说，川签署要求检讨联邦资金运用的行政命令依然有效，所有机构将严格执行，撤回备忘录可以令到法院不再审理这件案，令到政府专注执行控制联邦支出的命令。未来几个星期、几个月内会有更多行动来终止联邦资金的浪费。白宫管理及预算局代理局长维斯27号向联邦机构发出备忘录，要求检讨联邦援助款包括补助金和贷款的运用，来确保符合 Trump 的政策。备忘录原定28号下午5点生效，又倡议团体忧心后果向法院提高。联邦地区法官阿里汉赶在生效之前发出禁制令，并预定2月3号审理这件案。以色列星期三宣布，这个星期将有11名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人质被释放，其中星期四释放8名人质，星期六释放3名人质。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星期三则宣布，以色列将会在星期四释放110名巴勒斯坦囚犯。与此同时，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 Trump 的中东特使 Witkoff 星期三对加沙地带进行了罕见的访问，监督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脆弱停火的执行情况。 Witkoff 近几个星期已经成为中东外交的主要推动者，他还将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星期二 Witkoff在沙特阿拉伯会见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内塔尼亚胡定在星期二访问白宫，这个将是他自 Trump 第二任期开始以来首位在华盛顿和他会面的外国领导人。星期三，美国国会参议院确认李修顿领导环保局，预计这个机构将大力协助川总统履行他撤销主要环境法规的承诺。这些法规旨在鼓励使用电动汽车 来减缓气候变化。星期三，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即是通过川总统对前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邦迪的司法部长提名。目前邦迪的提名已经提交参议院全体表决，最快这个星期内进行投票。邦迪在听证会上承诺将确保司法部的独立性，不会将政治因素带入刑事或民事调查，更不会因为个人政治立场而锁定特定人士。邦迪的提名正值川普政府对司法部进行大规模人事调整之际。根据路透社报道，已经有超过20人被解雇或停职。这个星期一，司法部解雇了十几个曾经参与特别调查检察官史密斯对川普机密文件案及推翻2020大选案调查的检察官。欧盟外交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加拉斯星期三表示，欧盟可能会对任何太空攻击进行制裁，并指出俄罗斯在太空的敌对行动。加拉斯在布鲁塞尔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已经成为混合战争的目标。他向欧盟27国发出警告，说必须加强应对太空威胁的能力。他说美国是欧盟在地面上最重要的安全伙伴，我们亦都必须成为太空盟友。他讲到太空显然已经列入美国国内议程。川普总统说过他想将星条旗插上火星。在再次呼吁加强欧盟防御之前，欧盟防务和太空事务专员库比留斯曾经提议将各成员国的努力汇聚成一个协调的欧洲太空盾牌。库比留斯星期二表示，欧盟必须提高火箭产量，增加支出并精简市场，否则就有可能令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竞争对手主导这个领域。他还说欧盟将提出一项欧盟太空法。他表示将着手制定长期愿景，令到欧盟成为领先的火箭生产方。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航空难最新消息 ：DeepSeek 摄取晶片，专家推测是利用白手套。巴拿马速拆街道中文招牌，隐藏中共控制事实。台湾网红再舔共，白永华早就预告。以哈停火协议，八名人质再获释。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子珊。今日是1月31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航空子公司一架载有64人的客机1月29日在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附近和一架美军黑鹰直升机空中相撞后双双坠河。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旗下地方电视台 News4 今日引述两名消息人士讲法报道，目前已经沉获超过30具罹难遗体。据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搜救人员已经从波多马克河打捞到至少30具遗体，并持续在冰冷河水中搜寻可能的新患者。这架客机是美国航空子公司 PSA 航空公司执行飞行任务的庞巴迪区域客机，从堪萨斯州威启塔起飞，29日晚间9点左右在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准备降落时，同一架 UH-60 黑鹰直升机在空中相撞。堪萨斯州联邦参议员马沙尔 Roger Marshall 较早前在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的记者会上暗示，机上的人可能几乎都已经罹难。他指出，这宗空难可能已夺走超过60名堪萨斯州民众的生命。当一个人离世，这个是一场悲剧。 但若果好多人好多人罹难，咁将成为难以承受嘅悲伤，呢个系一种无法形容嘅心碎感受。美国航空较早前表示，客机有60名乘客同4名机组人员。美国军方人员话，呢架直升机搭载3名军人，事发当时正进行训练飞行。克里姆林宫30号证实，客机上有俄罗斯公民。曾获世界花式滑冰锦标赛双人组冠军的希什科娃和诺莫夫，约300名搜救人员自29至30号在这条河中漏夜搜寻和打捞机上人员，另外已经找到疑似黑盒的飞行记录器。中国 AI 新创公司 DeepSeek 近日在全球爆红，有业界指称DeepSeek 手上有辉达 H100 高端晶片，认同直接挑战美国出口管制规定，传出新加坡部分公司过去多次被指背后是中共白手套，引发讨论。现在全美国和辉达、台积电三方联手要调查了，专家表示调查结果必须会爆发中美科技脱钩战。美国政府从2022年开始就针对中国实施一系列高端 AI 晶片出口限制，那为什么 DeepSeek 手上有辉达 H100 高端晶片呢？财经作家游廷浩在念书粉丝专页发表文章表示，因为美国出口限制措施，这个导致中国科技公司采取绕道方案，包括透过第三方国家例如新加坡来采购辉达的晶片。根据辉达财务报告，新加坡地区的营收增长在去年第三季高达22%，他认为新加坡恐怕迟早被美国夹到实力。不单止财经专家的推测，包括经济学人陈湛文指出，美国对中国半导体禁令难以达到成效，其中包括新加坡为中国走私晶片，辉达新加坡销售额的增速快过其他地区。《华尔街日报》先前报道，新加坡没有受到美国出口管制措施限制，成为中国购买晶片的绝佳中转站。新加坡神秘经纪人透露，他利用东南亚分销渠道和系统整合商的人脉走私，藉此帮助中国客户获得先进的 AI 处理器和伺服器。就事件，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表示，这一种推测是非常合理的。其实 DeepSeek 这间公司的成本究竟是不是那么低，现在已经有比较明确的答案了。 DeepSeek 这个软件他自己亦已经公开承认，他使用的辉达 H100 的高端晶片，而且数量是非常多的。他就只能有一个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通过其他的中转渠道，其他白手套去帮他们购买这些晶片。咁其实亦都有好多白手套，好似新加坡、越南，或者系通过其他呢啲咁嘅国家。另外，中共佢可能喺当地去设立或者注册一啲公司，伪装为代理人，作为白手套嚟获取呢啲晶片。所以呢个角度嚟讲，我觉得就系美国嘅晶片管制好多漏洞系需要堵塞嘅。美国联邦参议院商务委员会30号就美国准商务部长路特尼克人事案召开听证会，标榜低成本的 DeepSeek 成为多位议员关注议题之一，担心美国人工智能优势被中国迎头赶上。路特尼克说， DeepSeek 崛起表明美国的出口管制如果没有关税为后盾，防漏就好像打地鼠一样，中共在一处受阻就会想办法绕过管制。路特尼克不认为 DeepSeek 是光明正大地发展，他们窃取技术、入侵系统、拿走我们的资产，这个必须停止。他强调美国被中共逃避责任的时间已经太长了，未来将严格执行管制措施，确保美国保持领先地位。彭博新闻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川普政府正考虑收紧辉达晶片销往中国的限制，可能将销售限制扩大至辉达特别供应给中国的 H20 晶片。美国 AI 独角兽 Scale AI 行政总裁汪涛日前接受 CNBC 采访时透露， DeepSeek 拥有大约50,000个辉达最先进的 H100 图形处理器，数量比外界想象的更多。一名自称是台积电员工的网友 Dr. Kim 在 X 平台上说，目前正值农历新年期间，但是自己和很多休假中的台积电员工都因为这样被召回去开会，和辉达和美国国务院合作，追踪2023年至2025年 H100 和 H800 晶片的出货量。这篇贴文随即引发各国网友热烈讨论，不过目前已经被删除，连带账号都转为非公开。而这名自称是台积电员工的网友，最早是由全球知名资讯科技网站 Toms 硬件指南所揭露。当时 Toms 硬件指南说他是台积电员工，不过他的身份的真实性仍然有待确认。位于华盛顿的雷蒙詹姆斯金融公司分析师 Ed Mills 指出，高端晶片的黑市非常活跃，而出口管制的执行情况实际上并不理想，还有很多需要弥补的漏洞。他建议对高端晶片进行更强而有力的执法和进一步限制。 Ed Mills 还提到，美国总统川普身边有很多对中英派人物，例如国务卿卢比奥，如果在人工智能议题上对中共施加更大压力，中国的 AI 纸牌屋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崩溃。唐正远亦表示，这件事件出来之后，我们看到现在川普政府最新的一个表态是明确表示要对这个 DeepSeek 公司进行调查。这种调查其实它是双重层面上，一个就是要调查它是否有涉嫌大规模抄袭或者是窃取 OpenAI 的数据，另外一方面的调查是要调查它怎样绕过美国的晶片管制令来获取了在禁令名单上的这些晶片。如果这个调查结果一出来，它必然会引爆中美之间一场空前激烈的科技脱钩战。现在不少人越来越注重食疗补充品来提升自己的健康情况。健康520推出的三高代谢补是一款食疗补充品，它通过全天然的草本植物调理和滋养内脏器官，增强人体代谢。它的核心技术是盛传古老秘方智慧，结合道家人体为小宇宙的理念，透过调理五脏六腑，打通经络，激活人体的自我疗愈力，全面提升健康管理效果。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三高代谢补用家的反馈。子珊提醒大家，每一种食疗补充品都因人而异，在你购买之前请务必先咨询医护人员意见。美国总统川普指控巴拿马试图隐藏中共控制的事实，并扬言这样做不能够逃避惩罚。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 FMC 已接获投诉，指某些中国公司获得运河通行费的补偿，巴拿马运河成中共独占。 FMC 主席表示美国会有办法。川普在真相社交上贴文说，巴拿马的招牌中有 64% 是用中文书写的，他们正在快速加以清除，这些招牌遍布整个区域，因为中共控制着巴拿马运河，巴拿马不会逃脱惩罚。很快消息就在 Facebook 传播并引发讨论。有网友讲笑话， 64% 的数字点来的？网友回帖表示，是不是1989那里来的？刚好是 64%、哦。国务卿卢比奥在这一两个星期要去巴拿马，所以当地要拆晒中国的海报。川普自从去年11月起就留意到巴拿马运河，特别是中共在这个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巴拿马当局亦不让步，和川普唇枪舌战。不过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已经接获投诉，说这些中国公司获得运河通行费的补偿，而美国公司就要自行向海运承运商支付通行费和相关费用，而且未获补偿。 川普新指派的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索拉表示，我对整个做法感到震惊，无论出于是什么原因，运河通行费竟然会被退还，尤其是巴拿马和其他国家签有中立协定或中立条款的情况下。因为这样，我认为巴拿马政府确实需要仔细审视这一问题。此外，还有其他问题，包括中国公司不需要投标合约获得运河两侧的两个港口经营权，以及其他和运河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目前长江和记实业负责管理和营运大西洋侧的克里斯托瓦尔港，以及太平洋侧的巴尔博亚港。索拉进一步指出，他们在过去20年里面未曾支付费用，现在续约后每年只是支付$7,000,000来营运这两个港口。不过这些资产的价值绝对在50亿至70亿美元之间，因为这样巴拿马人民根本就没有从这两个港口的营运中获得任何实质利益。至于美国要怎样拿回巴拿马运河管理权，索拉表示，所有选项都在考虑之列。联邦参议院商务科学和交通委员会已经在28号召开，检视巴拿马运河和其他美国贸易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听证会。路透社27号独家取得的文件显示，索拉准备提交的书面证词明确主张，中国企业不能够成为合约的唯一投标者。事关这个运河持续运作，美国不是没有选择的。网络红人钟明轩过去不畏批评中共，但去年初突然到中国旅游，还拍片赞扬当地的美好，结果后来被反共网红波特王揭发是统战手法。白炯日前推出中国统战纪录片，揭露中共怎样收买台湾网红，就在联络中共党媒时，对方表示要联系钟明轩，似乎双方有合作关系。就事件，钟明轩29号反击白炯，引发网友广泛讨论。网友请求白炯出面辟谣，白炯表示早就预告他会抹黑的了。钟明轩29号更新新片反击，表示自己2024年底突然被一个人用粗糙的剧本、话剧社的演技跟普通再不过的剪辑，令我这年过得很差。他痛批白炯不敢公开完整未剪辑的影片，并表示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觉醒，慢慢跳出井底的世界。我想这些人应该是抗共保台领袖里面最红的。不过抗共保台的剧本我已经听了25年，我听到厌晒了，相信老一辈的人也听厌了。这个剧本到底要演几耐呢？这一言论引起网友的谴责，看来对岸首相真是没什么好牌了，主要是没有钱了，草纸都可以随便印，但美金就不行了。还有网友呼吁大家不要看，不要给他影片流量。有关钟明轩的言论，台湾律师林志群亦发表文章反击，表示他可以问一下中共说要解放台湾说要多少年话，亦可以问一下非洲大草原的斑马、羚羊，他们见到食肉的动物逃跑的观念持续了多少年呢？贴文一出，亦调出很多网友跟贴话，以前叫剿匪灭共啦，中共要欺负台湾几耐就要讲几耐。而事实上，钟明轩条片一出，留言区亦涌了很多人闹他，听了25年抗共保台，你个剧本边个写的？时空错乱啊！2008年九二共识，2020抗共保台，边一个比较厌呢？即使剪辑后，亦不能够否认中共那边讲出了你个名字。台湾人嘲笑抗共保台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抗共保台就是抵抗中共的侵略，保有现在的台湾生活方式。你不知道中共飞弹有多少对着台湾吗？你要移民啊？抗共保台讲了25年，我想知道武力统一台湾讲了多少年呢？还有网友去白炯 YouTube 影片留言，希望他可以拍部影片反击。之后白炯留言表示， 关注我的 IG， 18号我就预告过了，他跟馆长、中天、国民党都是一样的论述。白炯18号在 IG 发表文章说，大家注意，这两个礼拜内啊，会有一个80,000订阅的网红要跳出来抹黑我们的战局了。当然可能看到我这条留言，可能会褪迟些，不过我想你最迟2月就会出片的了，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你就是收到指令拍板。没想到29号台湾网红钟明轩就发片攻击抹黑白炯，有网友表示钟明轩已经中计了，他不知道民主铁拳正在朝他的方向飞过去。还有网友说他的专长本来就不是政治方面议题的，现在要他出来说自己并没有中共影子在他的后面，遇到这么多政治方面的专业字眼，他根本就无法解释，他已经跌了入白炯的陷阱里面了，自己都不知道。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哈马斯将在30号再释放8名人质，其中包括20岁的以色列士兵阿金帕杰、29岁的阿贝尔耶胡德、80岁的阿迪摩西，和5名未透露姓名的泰国人质。以色列将另外移交110名巴勒斯坦囚犯，这个是自交战国方本个月较早时候达成停火协议以来的第三次交换。20岁的以色列士兵阿金帕杰30号较早前被移交给以色列安全部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政府拥抱阿金帕杰，政府和所有安全机构将陪伴他和他的家人。几十人聚集在特拉维夫的人质广场庆祝以色列士兵阿金帕杰获释，并等待哈马斯今日释放另外7名人质的消息。人质家庭论坛中，一个代表非地被俘虏者家属的组织在帕杰获释后30号发表声明表示，阿金帕杰获释的喜悦中夹杂着仍留在加沙的人质家属的痛苦，无论是生存的还是离世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碟丝自爆抄袭，美国防部封禁，全球掀围堵潮。作弊外加间谍风险，欧美加强对中国留学生审查。电诈员推迟释放61人，民众怀疑中共撑腰犯罪团伙。侨团人士充当中共海外间谍，菲律宾逮捕5人。访问沈阳3日后爆炸，前官员说集好似进入敌占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系张欣。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31号。而家唔少人越嚟越注重食疗补充品嚟提升自己嘅健康情况。健康520推出嘅三高代谢补系一款食疗补充品，佢通过全天然嘅草本植物调理同滋养内脏器官，增强人体代谢。它的核心技术是承传古老秘方智慧，结合道家人体为小宇宙的理念，透过调理五脏六腑，打通经络，激活人体的自我疗愈力，全面提升健康管理效果。下面我们来一起听下来自三高代谢补用家的反馈。张欣在这里提醒大家，每一种食疗补充品都因人而异，在你购买之前请务必先咨询医护人员意见。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涉事近期因剽窃问题引起热议，之前有人透露公司具有军事元素，现在美国防部已经采取紧急行动，世界各国同时跟进。虽然 AI 界疯狂转发吹捧中国自己开发培训的 AI 模型涉涉，但网友们打开问你是什么模型，他回答话 ChatGPT。 有使用者反映询问 DeepSea 属于哪一个 OpenAI 模型，开启深度思考 R1 模式之后， DeepSea 回答自己是基于 GPT3.5 的增强版。亦有网友说这个软件简直就是五毛，性格比较高，特质和中共一样，在某些方面敏感度高3000倍。拉萨是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所以拉萨是被禁的敏感词，不管怎样想都觉得这种做法蠢到极致。 DeepSea 传播新闻的准确率只有 17%， 低于国外平均的 38%， 在散布假信息方面遥遥领先，的确适合做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时评人蔡慎坤说，重要的是现在习近平和李强以及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一群人，既不识英文又不懂得人工智能 AI， 只知道王沪宁编造的新质生产力，所以好氹好呃。网友在 X 上发问，使用者发现 DeepSea 被发现直接从 ChatGPT 移植答案，和 ChatGPT 的答案一模一样，连标点符号都一样。专家分析 DeepSea 注册大量海外 AI 用户账号，接到之前没有复制过的新问题后，先经过 ChatGPT， 再将答案转接给自己。另外 DeepSea 被指技术漏洞很多，一些 AI 公司很快就发现了漏洞，甚至指出漏洞非常简单，比如将一个关键资料库暴露在网上、泄露系统日志、 API 验证领牌等，总计超过100万笔记录。由于 DeepSea 或和中共政府有关联，令人担心安全问题。资深时评人方伟星期四表示，他在节目入边讲 DeepSea 山寨的事，结果好像捅了马蜂窝一样，大量五毛涌入来洗版，感觉不像是个人行为，只是有组织的操作。他猜测可能是中共总理李强请梁文峰去倾偈，梁就献计划可以用蒸馏的方法偷 OpenAI 的技术，然后靠中共的资源做大做强，和 OpenAI 干一场，令到一听觉得不错，就拿钱买了5亿美元的英伟达 H100 晶片，被梁文峰绕过美国的科技封锁，在杭州开了一个小的皮包公司，员工才几个，连面试时都说经验不重要，反正就是想找人做事。接着 DeepSea 日夜开工，靠一堆 OpenAI API 账号将模型做了出来。至于为什么选1月20号公布，可能是想给当日就职的川普来一个下马威，但是没有掀起什么风浪，后来又用其他的方式推波助澜。此前财经网红胡彩平直言， DeepSea 母公司云风量化的真实背景是一家最重视晶片军火装备的公司，一些讲法根本无从验证。一名台积电员工说，新年期间很多台积电员工都被召回开会，和英伟达和美国国务院合作查找晶片去向。据美国国防部官员30号透露，负责 AI 网络的国防资讯局已经在星期二晚采取行动，阻止五角大厦访问 DeepSea 网站。与此同时，质疑 DeepSea 剽窃自己的 OpenAI， 在星期四表示，美国国家实验室将使用其 AI 模型进行科学研究和核武安全。这个星期稍早， OpenAI 已经发布了 ChatGPT 政府版本，专为美国政府使用。现在 DeepSea 已经被意大利屏蔽，爱尔兰要求提供客户数据，英国官员正在研究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美国准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如果剽窃造实，将对中国征收最高关税。时评人南述说， 中美在人工智能和晶片上的竞争，在未来中美的军事竞争中将占有越来越重的比例，但至少在未来的三到五年之内，建立在成熟晶片之上的军事装备的竞争仍然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在西方国家对中共的人工智能和先进晶片的全面封锁变得越来越严厉的情况下，可以预计的是，中共仍然会不断地去研发自己的人工智能和晶片，这个是由中共的体制性质所决定的。共产党就是个国际主义的嘢，佢就要进行全球扩张。可以预料的是，中共对西方国家先进技术的剽窃将不会停止。欧美国家对中国留学生施加限制，业界纷纷警告留学生形势进入寒冬。从业人士指出，目前中国国内高中的欧美大学锐减，很多家长为了不在大学被拒，试图提早将子女送出国就读。业界分析认为，目前中国高中留学生成绩造假的问题非常严重，导致一些海外名校抛弃中国高中申请，国内学生面临信誉危机，导致在录取时面临边缘化局面。相比之下，在海外高校的成绩单没有造假空间，这样令名校无需担心学术风险。此前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皮策在演讲中指出，有中国学生因为学术造假被 MIT 开除，期间其人声称中国的学校并没有教他们道德和价值，因此他通过这样的方式令自己的论文看起来更好。随后有中国网民发现，这名造假的学生曾经获得浙江大学的最高荣誉祝贺精奖学金，这个奖项每年仅授予12名本科生和12名研究生。2024年10月，卡迪夫城市大学发现超过50名中国学生在语言考试中作弊，涉及舞弊的学生被取消学籍，而且需要在两周之内离开英国。从去年开始，杜拜、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日本、南韩等地已经陆续宣布禁止海外考生跨境参加雅思考试，以应对作弊问题。同时，由于中共政府实施战狼政策，导致国际社会对当局的反感加剧。一些学府审查申请军工科技学科的中国籍学生，以杜绝中共政府发起的海外间谍行为。黄星案爆发之后，涉及人贩电诈活动的缅甸 KK 园区传出即将释放61人的消息。30号原定准备释放的人士遭到缅甸边防部队推迟放出。据悉，中方声称已经成立工作组打击诈骗园区。在这个之后，中共公安副部长刘宗义造访泰国，要求泰方切断 KK 园区的电力以及切断资金进出管道。不过，中共政府在电诈园区的角色引发各方质疑。泰国民族报27号报道指出，刘宗义在访问泰国期间向泰国科技犯罪调查局官员透露，苗雅迪地区共有36个中国人经营的大型诈骗集团，涉及的所谓雇佣人数超过10万人，似乎侧面承认臭名昭著的电诈园区来源是中国。而相关消息在中国媒体上极少报道，即使有自媒体引用，亦有以回避中国人士经营电诈园区的信息。亦有网友怀疑中共公安讲的规模可能远低于实际受害人数。有从苗雅迪逃离的受害者表示，诈骗园区都是中国人开的，背后还有内幕，有20-30万中国人受困缅甸，急需营救。当名缅甸电诈员幸存者指出，很多中国人遭受各种酷刑，女性遭受性暴力，而至今仍有一半人仍然无法通过警方报案。由于缅甸的园区位置太多，都是隶属于习近平政府的一带一路项目，越来越多的网友质疑背后有中共撑腰。有网友发现中共环球时报2019年发表文章，听中国企业家讲一带一路故事， 在缅甸不毛之地共建特区，其中正面报道了苗雅迪 KK 园的创始人段正礼的行径，但是目前文章已经删除。此外，中共国安部前干员、缅甸亚太城老板佘志刚因为同中共关系不和，在泰国遭到诱捕关押，他在面临中共引渡风险期间曾对外曝光消息中共在缅甸的多名高级特务和电诈园区有关。时事评论人士唐正远认为，缅甸的电诈园区不太可能会绝迹，甚至可能不会大规模释放被强迫从事诈骗活动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些诈骗园区不单止存在在缅甸，包括整个东南亚，甚至包括中东，包括非洲都有。而这些电诈产业往往都依附在中共的一带一路，就是靠习近平的一带一路的资金技术支持而存在。亦就是说，这些电诈园的真正大老板其实是中共，是中共内部多个特权部门，包括国安部、公安部，甚至法改委等等，就是既有这种权力的部门，可能亦有这种金融经商部门。唐正远指出，中共的资金与技术支撑了这些园区的运作，导致这些园区能够逍遥法外。所以呢，你才可以看到就是在缅甸的电诈园曝光出来的。这个电诈园的电力供应，还有电诈园的网络通讯，包括他们的金融结算等等，全部都是依赖中共的官方的这些机构给他们提供的。所以他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只要中共这个体制还存在，只要中共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项目还存在，这些电诈园他就不会消失。即使现在黄星案发酵，引发了舆论比较大的轰动，他们还可能为了避避风头，不令面子太难看，他们可能会表面上做一做姿态，他们亦来打击一下电诈园，就是他们可能会做一些转移，从这个地方转移到其他地方，但是不太可能彻底的就此消失，而且将所有这些人都释放。30号，菲律宾国家调查局指控五名中国籍男子涉嫌非法间谍行为，这五个人全部都是侨团成员。调查局在新闻稿入面指控，这班人假扮采购海产，实际上是接近南海的巴拉旺省首府公主港市收集当地情报。公开消息显示，他们已经在25号在巴拉旺省被捕。在可疑行为被发现时，这班人声称自己是台湾游客，但实际身份是菲律宾中华和平发展促进会和菲律宾侨星志愿者服务团等侨团机构成员。而这些组织的成员大多数都是中国移民到菲律宾的新移民。警方在他们的相机入面发现了巴拉旺港口、海岸防卫队分站、海军小艇、码头以及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船舰的片段。另外还查获了吕宋岛苏比克湾机场和苏比克湾海军基地的俯视相。随着中非两国因为南海争端关系恶化，菲律宾对中共发动的间谍战特别警惕。早在17号，另一名姓邓的中国籍人士因为涉嫌间谍活动被捕，而家正被菲律宾政府调查。菲律宾国安委员会官员马拉亚29号警告，中共有很多间谍在菲律宾，被捕的只是冰山一角，未来还会有更多人落网。新年前，习近平前往辽宁省沈阳市视察，离开之后的第三日，习近平曾经到访的沈阳大东副食品商场发生爆炸，事故现场距离习近平拍照的地方仅50米，事故匪夷所思。视频人与前中共官员透露，中国的社会危机已经向政治危机转化，习近平所谓的亲民访问实际上的操作就好像进入敌占区的状态。据悉，习近平今年在1月23号到访大东副食品商场，现场照片中亦能够看到很多保安夹杂在人群中。而在26号下午， 商城门口的街道发生爆炸，造成诸多行人受伤，车辆被损毁。自由亚洲比对现场照片发现，可以看出的是，习近平曾在距离爆炸现场大约50米的地方与民众挥手。目前为止，事故原因仍然不明。前内蒙古法制办法律顾问室副主任杜文发布自媒体评论说，习近平的所谓亲民背后是庞大的保安体系。这次习近平亦到本溪市蛟龙村访问，试图展示不畏严寒与群众同乐。不过为了实现这次举动，习近平做了一次盛大的维稳动员，甚至可以称为准军事行动。现在习近平的安保比当年胡锦涛强化的不知几多倍，连中共党内人士都说，习近平所到之处根本不似是在国土上，而是似进入了敌占区，群众演员都是他的防范对象。两岸学者袁洪兵告诉大纪元，有中共体制内人士透露，从中共二十大之后，特别是2024年开始，大陆社会危机正在向政治危机转化。他引述消息说，习近平对公安部做出的2025年第一个批示，就是要求迅速破获重大政治案件，这个已经被当成了公安工作的重中之重。有消息说，在2025年元旦前后的三日，北京、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广州等各大城市的大学校园内，陆续出现了号召武装推翻习独裁的传单，落款是中国民主革命党。而在28号中共春晚无锡分会场发生火灾，网传消息说，有心怀不满的民众点燃了春晚舞台外500米外的垃圾场，火焰浓烟在直播现场附近清晰可见。独立评论人杜正22号在台湾上报撰文表示，中共军队的武装起义是当局最害怕的。他的一位朋友在广东战区机关有亲属，最近透露中共军心其实不稳，有思想的基层军官和士兵都很不满。有一些军官欲效仿武昌起义，待机举事。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中俄撒花招已被发现，川习都为台海战争做准备。美国撞机事故最后通讯录音披露，郑正炳：香港年少风光不再，台年轻人不想去第二次。下一番，中国劳工待遇急需解决，非对中共挑衅，这样就撤出提丰导弹系统。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1月31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全球都在关注川普任内美中关系走向，亦都不约而同认为美中较量的焦点目前是俄乌战争。最近俄罗斯检查中欧班列并扣押中国货物的消息引起关注。原来从去年十月底以来，俄海关就开始截停中欧班列，到目前为止上千中国货柜被扣留，有些已滞留超过三个月。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认为，这个背后可能是中俄勾结联手做戏。王大卫29号对大纪元讲，俄国主要针对军民两用物资扣押，其中一些所谓民用的物资亦有潜在的军事价值。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